他是人子，他能够读这段圣经，他的的确是人，他的确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这些话已经应验在我们耳中。那这一段只有路加读过，所以你看在这一段特别把人性讲得很清楚。那么还有一段就是彼得第五章彼得的故事，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早晨呢，这个彼得跟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约就打到，所以这个约翰他们就洗网去，那次是彼得约着约翰他们一起去打鱼，结果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一条鱼都没有打到。然后第二天早晨呢，我们主就来了，然后就借彼得的船，然后主呢就借彼得的船呢就对着岸上就讲道。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加利利海啊，那个周围啊有很多的地形啊，神老早就创造好，就为过他的儿子。当我们主在海边讲道的时候，就叫大家能听见。所以大概我们主啊所讲的道，就今天所谓的比喻湾。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，去过以色列，你就知道加利利海有一个湾叫做比喻湾。那个比喻湾的那个地形啊，好像罗马剧院的地形。那罗马剧院要是慢慢上去，而且音响是非常好的。那么由从纽约的这个歌剧院的人，他们曾经到过那一带去勘察过那一带，他们说那一带这个地形呢，你不能用麦克风的，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他一讲大家都听得见。不过因为很多人拥挤我们主，所以主没有办法，就借了彼得的船，然后呢就离开岸上远一点呢，主耶稣就坐在船上就对外面讲道。那么大家懂得一点物理的都知道，你如果演奏会啊，如果真的演奏，一个好的音响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最理想的一件事就是，虽然台上有人在演奏，最好听众跟演奏中间有一道的水，然后那个音波啊，可以借着水的反射，可以叫声音的那个品质是更好。所以那次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坐在船上，船跟听众有一道的水，然后我们主呢就在那里对着他讲话。那么大家记得，这个只有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。好了，讲完道以后，你知道我们主啊从来不亏欠人的。主借了彼得的鱼啊，他知道说如果彼得那天早晨不把这个船借给我们主讲道，彼得可以去打鱼，打鱼可以打很多这条鱼。所以我们主不肯亏欠他，所以主就对彼得说，我们把船呢开到深的地方去，下午打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主要还给他，所以我们主从来不亏欠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，你要看见这就是他的人性，你看见这是他完全的人，他从来不占别人便宜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已经奉献给主了，彼得就是主的人，现在他用彼得的船当然的还要还他吗？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。你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了。有的人说，那糟糕了，我真的把所有的奉献给主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些我已经完全给他，但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我们的主从来不占我们便宜。你奉献是你爱的表示。现在彼得已经奉献给主，这个船的彼得的船也是主的船才对的。所以完了就完了，完了就完了，哪里还要还的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的人性的完美，你看见我们主怎样是完全人吗？他一定要还他的，不光是还一条船的鱼啊。彼得出去打鱼最多打一条船，对不对？结果最后主还他几条船呢？两条船的鱼。这是我们的主，所以奉献是最我不能用上算这件事，变成贸易的，变成做生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没有一个奉献是吃亏的，弟兄姊妹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奉献你就减少了，你看见就是在财富上各方面是没有减少的。所以彼得他船已经奉献了，主线你可以用我的船，你怎么用都可以，哪里还要想到去，哪里还想到还呢？但是我的主真的要还他两条船的鱼。好了，这个彼得他是打鱼的人。讲道我们不是专家，打鱼彼得专家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讲道先生告诉打鱼先生说下网打鱼，那彼得知道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，今天不会有鱼的。所以那天早晨彼得知道，如 让主用那早晨，白白不给主用。你看见了？因为你主用了那天早晨呢，怎么样挑也没有的。现在给主用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都是这样的奉献，反正就行了。你看见了吗？反正没有用的，但是我们就奉献给主了，因为那天反正一条鱼也没有嘛，所以你做生意也没有生意，所以就给主了。那又怎么？这是我们的奉献呢？我们的奉献是你最忙最忙最忙的时候，主说我用你这条船，你肯不肯给出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那天早晨，实在说来，如果不把船给主用，就是那就是什么也没有，那天早晨一条鱼没有。但是呢，他就是这个，所以彼得就很纳闷，没有鱼你去做什么呢？但是因为先生讲的话被顺服，不可能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夫子嘛，是我们的 master， 所以我们就听了，他就听了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就果真下网。我们的主说下网打鱼，那个网是多数的，不是一条网。如果主要还给你鱼，不是一网的鱼，好几网的鱼啊。主说你要下网打鱼，结果彼得呢，他不是不顺服，他顺服了一半。他知道没有用的，所以干那好，主说下网我就下网。所以在原文呢，那个网是单数的网，他只下一只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只有一只网下去，他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口哨一吹，鱼通通来。这口哨就是我讲的圣经里面。但是你看他这么一马上鱼就来了，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呢？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你看见呢，就你看见这结果一条船不够，还有两条船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满了许多大鱼，而且网都差点破了。为什么破？当然呢，本来主说要好多只的网才能够撑住的，你只有一只网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很稀奇，彼得看见他自己是罪人。彼得为什么看见他自己是罪人？彼得很清楚的，他没有顺服，他自己知道。神说主说几只网，他暗中只有一只网。他有没有顺服？他是顺服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，所以他就扑倒在神的主的面前。其实都是鱼啊，鱼腥臭的很，他不管，他现在完全想不到自己，他就伏伏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看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是罪人？这里有完全的人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。他是彼得的主，等到彼得看见主还给他两条船的鱼的时候，而且看见他自己的亏欠，看见他自己是多么会谋算的人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看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恭喜他，从此以后你可以得人如得人，你可以做人孩子。经过这一次的试验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彼得才能够做一个得人如得人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主人性另外一面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利用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爱主，他爱主是对的，你不能不见他，你应该要还给他，他们要不要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许多人就是因为别人爱主，好了，你既然爱主，你应该奉献，你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然后为教会做这个事，为教会做那个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从来不亏欠人的，教会能够亏欠人，教会能够亏欠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利用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他爱主的缘故，叫教会得到利益，叫大家得到利益，这是不可能。这个人性是丑陋的一面，这是堕落的一面。你不相信？如果不相信，今天的教会里面许许多多这样丑陋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，我们主他是人上人，我们主是尊贵的人。不错，彼得已经什么都给主了，主用他，主不还他，完全是对的。但是不，我们主不肯。我们的主不是一条船鱼，乃是两船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奉献到今天，主亏欠你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不奉献给主，你有前途；你不奉献给主，有一条鱼，一条也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给主用我们的船，这是我们的尊荣。但是主用了以后，是不是占了我们的便宜都没有？主要还给我们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记得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荣主荣耀的人性。然后再看下去，就是拿一个寡妇的事。这个第七章也是只有路加福音有的。那你记不记得是主安慰那个，因为那个寡妇是只有那么一个孩子，所以主就对他，这是独生子嘛，所以主就对他说不要哭，就这样不要哭。当神的独生子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许多耶路撒冷的女子跟着后面哭。这个只有路加福音有的，就回过头跟他们说的，不要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就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安慰这里有一个独生子，这个独生子死了，他说你不要哭，他要从死里复活。等到轮到他自己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许多人跟着后面也为他哀哭，是耶路撒冷女子为他哀哭。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为我哀哭，要为你们自己哀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哭。所以这一段故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不要哭，证明说这是人性的表现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也在同样的一卷的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要死了，要上十字架了，有许多女子也为他哭，不要哭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是人性很温柔也很细腻的表现。那么还有就是那个罪人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多得恩典的女人，你我想很清楚，在那里我们主非常有人情味，他了解他的痛苦，而且你知道那个多得恩典的人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。当然他当然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女子，他自己知道，他自己心里有数，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容下他。但是请记得，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多污秽。当他和圣洁的主，当他在他的脚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感觉是最深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是犯罪的，如果这个淫妇，如果这个犯罪的女子，她在犯罪的女子中间，她知道她自己是犯罪，她在所有社会里面她知道她自己是犯罪，她还不知道她的罪有多污秽，乃是当她来到主的脚前，用眼泪擦主的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眼泪不只是他觉得自己污秽，更重要的乃是那位圣洁的人子，完全圣洁的没有罪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面前他看见自己的荣耀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亚伯兰第一次看见什么叫黑暗。从前他拜偶像拿着一个蜡烛，你知道偶像给人象征多的平安，他拿着蜡烛，他拿着蜡烛的光觉得好得不得了。但是等到荣耀神向他显现，他把这个蜡烛放在太阳光底下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做黑暗。当蜡烛光是光和太阳光一比的话，现在他知道什么叫做黑暗。弟兄姊妹，当这个女子犯罪的女子，她的人群中间，她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但她还不知道她的罪有多深。一直等到你来到圣洁的面前，当你用眼泪湿那个脚，你看见你得了多少恩典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罪有多厉害。保罗同样的，保罗当然肯定很圣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很圣洁。但是他在主的脚前和圣洁的主一对比，